希望姊妹平安。我们开始早上的信徒造就第十五课侍奉的生活。讲到侍奉的生活，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突然间发生的事情，或是偶尔一次的事情，乃是我们的生活。那说到是生活，什么样是生活？就是很自然，是一个很一件很自然的事。就像早上每天早上起来，我们例行我们需要做的事，然后我们吃饭，我们睡觉，我们去上班，就是这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主要讲的这个侍奉就像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所说的是侍奉的生活。那既然是侍奉的生活，我们看看每一天我们为什么去侍奉，我们为什么我们每一天去工作，目的是为了什么？好像来服侍一个地上的老板啊，每一天家庭主妇为了这些孩子，好像在服侍这些孩子，就像他的老板。但是我们今天讲到侍奉，我们都不谈这些，我们来是讲到我们所侍奉的这个对象是谁。如果年轻人可能在学生的时候，他说我是有抱负有理想的年轻人，这可能就是他一直要满足的，这个好像就是他的对象。那一方面呢，家庭主妇在家里面好像这些孩子就是他一直来服侍他，愿意为他们做牛做马，所以他们服侍的对象可能就是这些孩子。那我们在工作上可能服侍的就是老板，因为他每个月付我们薪水，我们从他那里得好处，这就是我们的对象。但是早上我们不讲这些对象，我们再来看我们所侍奉的到底是谁。那我们现在先来看有两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哥林多前书7:22，这里说到，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这里特别讲到说，做奴仆蒙召于主的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还在世界的时候，好像在世界里面被世界在这个罪的匣子里面，我们是好像世界的奴仆，是罪的奴仆。这个身份是什么时候定的？在回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这时候已经定了，我们的身份就是罪的奴仆。罪已经进入以后，我们没有自由，但是主来释放我们。所以这讲到说，被主所释放的就得到自由。今天我们可以自由，我们可以不在罪的匣子里面。这个匣子你说我没有，我很自由，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哪里不自由？但是我们再仔细把它想一想，是我们很自由，我们爱怎么样是怎么样。但是又发现有姊妹曾经说，她这个电视呢，那个连续剧啊，韩剧啊，这样的戏剧把她绑在一个地步，要完结篇的，她可以不去聚会，她要在家好好的来看这个完结篇。这个是自由吗？你可以很自由的留在家里，但是一方面来说你失去自由，你没有自由，你被这个所捆绑。那一方面我们说有些弟兄在戒烟这方面也是，我可以很自由，我可以抽烟，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你割舍不了这个，你被他捆绑，所以没有自由。但是今天主来释放我们，得到一个自由，做自由的人。所以我们蒙召的时候是自由的人。所以在这里说，接着保罗说，做自由的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我们不是在罪的匣子里面被来服侍我们的主，不是，我们乃是自由的。主从他付了代价救赎我们以后，所以我们是自由的，可以来侍奉他。所以说在出埃及记21:5那里，这里有讲到，当摩西在以色列百姓面前，他来照着神指示他的来宣判，来宣读律法的时候，其实整个律法的第一项，当要宣判的，首先所说到的就是怎么样来对待这个仆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在那里讲到说，这些仆人呢是主人他付了代价买回来，但是这是服侍你6年，到第7年你要放他们自由。那里有讲到一段，因为这个仆人呢爱主人的缘故，他说我爱我的主人，我不愿意随意出去，所以他愿意再留下来继续是服侍这样这个主人。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得着的，我们也是愿意放下，我们被既然被蒙救赎出来，我们是自由的人，所以我们愿意因为爱主的缘故来侍奉。所以我们发现现在更换主人了，从前可能在世界侍奉的是地上的老板，可能就是这些儿女 好像督工一样辖制着你，可能在对人与人上面很多的都是在这样的世界的罪的奴仆里面，但是我们现在更换主人了。所以罗马书6:22，我们一起来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所以今天我们是侍奉谁？我们乃是侍奉主，我们更换了主人。所以这里讲到说侍奉谁，我们对象既然搞清楚了，那我们才来说那我们为什么要侍奉。那这个在讲为什么我们要侍奉这件事情，我想问一件事情，我们要来思考主配不配你来侍奉。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就开始继续有以下的交通。如果你说主不配，那我们的交通可能就停在这里，因为那就没有必要再讲你觉得他不配。但是今天为什么主配得我们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想法，我是觉得他配得。从我的就那一刻，然后我就觉得今生还主，若在主那么爱哈，他爱到你的地步，他把他的命都舍了。所以这里讲到配不配的问题，今天主配得，所以我们就应当起来侍奉。所以问到为什么要侍奉，其实这问题其实没有理由的，也其实也没有选项。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那个神跟法老叫摩西跟法老说，叫让我的容我的百姓出去，怎么样好侍奉我。神没有从来没有跟以色列百姓解释说你们为什么要侍奉我，他就说跟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在这里没有原因没有理由，就是神说要来侍奉他。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17这里特别说到，我们一起来读：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件事就是已经在那里，不管你甘不甘心，你愿不愿意侍奉，责任都已经托付给你。这里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已经在那里的，你没有选择。我是在一个主配得我们侍奉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来谈这个事情。那另外呢，我们也看见主自己他就是那个榜样，他怎么来成为我们这些愿意侍奉他人的榜样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3:14-17，我们一起来读：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做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里讲到说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不是你觉得为什么的事情，乃是就是去做，不是就是去做。那怎么去做？这里主做了一个榜样哦，主替门徒洗脚。那我们都看到这个背景，他是为什么替门徒洗脚，乃是主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来替门徒洗脚。但他告诉门徒，我怎么样做你们也要这样去做。这是一个侍奉，怎么样他把自己降到最低的地步。那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什么是洗脚，为什么是洗脚，我们到后面再讲到说我们的什么是侍奉的时候，我们再来说到。那这里特别强调到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今天我们既然对象搞清楚了，我们侍奉的就是这位主，那主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所以仆人不能大于主人。然后在这里说到，既然我们对象也知道了我们侍奉的是神，那我们为什么要侍奉？因为主配得我们的侍奉。那什么是侍奉？这就我们进一步我们要来了解什么是侍奉。当我们在要了解什么是侍奉的时候，也许我们想说，诶，侍奉就是每个礼拜来按照侍奉表上面所列的所安排的，我是服侍饭食的，我是要去挂那个 banner 的，我是可能音响的，所有那这个侍奉就是一个礼拜一次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不是像上面所说侍奉不是偶发事件，这侍奉变成偶发事件，就每个礼拜一次哈，不是经常性的乃是一次的。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侍奉如果说到侍奉是生活的话，这应该是今天 这样的主日聚会，我们来与主亲近，乃是一直延续到下一周再来。我们每一次的读经聚会，应该是这一次的读经聚会，一直到下一次再来，乃是，所以读经聚会不是短短的两个半小时或三个小时，乃是一直延续到下一次这样的一个持续。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生活，这是我们祷告聚会一样，不是在当下我们祷告完了两个小时完了，不是，乃是这一个持续的到下一次祷告聚会来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说，什么是侍奉的时候，不是在要远远在越过这个事物上的，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这些做事情这些上面。所以我们来看看主他怎么来说什么是侍奉。我们就来看主他在马太福音特别对门徒他来讲什么是侍奉哈。我们来看看25章34到40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们常常讲到说侍奉的时候，你会问我要做什么啊？是怎你没有安排我就没有侍奉，不是这样。这一组特别讲到这是一个进入一个生活中，主说什么是侍奉，这里讲到说这些事你们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那哪些事呢？什么事？哪些事坐在这些弟兄们的身上，这些最小的身上呢？我们来看见有几件事情。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这个我想主不是单单的说外面这些哈，那个那如果说要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我想那 homeless 很需要哈，我们需要给他们吃给他们喝。那这里我觉得不仅仅是这样子，在乃是有一个供应，那个从主来的需要一个供应，那是用什么供应？还不在外面这些物质来做供应，乃是从主那里得来的那个生命的供应。所以我特别在这里有一个感受，就是讲到我们在聚会中其实就是一个供应。弟兄姊妹常常来到聚会当中，他哈、啊、其实是一个渴的情况，是一个饥饿的情况。不像我们没有感觉到，但是当他来到聚会中得到一句话，得到一个交通，得到一个激励的时候，他饱了，他的饥渴得到满足了。这个呢就是好像我们在这里来参加这样的聚会，你提出来的一个交通，好像你觉得这不算什么，但是在主来看这就是侍奉。因为有一个小子因为这样的聚会他得到饱足，他在这个聚会当中他的干渴得到一个可以把干渴除去，他得到滋润，这就是一个侍奉。所以我们说来到聚会当中，然后像波饼聚会，神一感动你，你就应该祷告。为什么？这就是一个供应，这就是一个侍奉。当你一祷告出来，不晓得什么人需要，但是因着你的祷告，他来到这里，他觉得今天够了，主给他了一句话。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侍奉。因为你坐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我们不知道坐在什么人的身上，但是这个进去了，他得着了，所以他得着饱足。那比如像在查经读经的时候，你说我在生活中这些交通好像很失败，但是你怎么知道当你交通这样的失败经历，你这样子好像自己在生活中没有一个见证交通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得着一个供应、啊、原来、啊、不是只有我这样，他得到一个激励，我在这里还有盼望，主在这里。所以借着这样的聚会他得到一个服侍，所以坐在这小子中的一个就是坐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在不管在聚会中我们在生活中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那第二个呢，他说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 我觉得这里讲到一个接待，客旅其实是一个很漂泊的心，在心事上，在心情上是一个很漂泊。这里他需要有一个安息，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安息呢？当他在一个不定的时候，你可以进入他的里面，叫他的心得安息的时候，这是一个侍奉，因为你把他坐在一个最小的一个弟兄的身上，他得到一个安息。可能他现在正在可能要失去他的工作的时候，他现在正在一个环境很艰难的时候，他心里没有安息，他需要有人来交通的时候，你在他的交通里面，可能你的一通电话，你叫他心得到安慰，你叫他心能够安息在主的面前，这是侍奉。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一定要做什么，你没想到这一通电话就成为一个侍奉的，坐在小子中的一个，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那我们看这里说，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这讲到什么？其实我们常常我们需要有遮盖，在教会，在不管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其实我们常常我们会看见人都是不完全，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多的失败软弱，但是这个需要有遮盖，这个需要我们一起彼此来担当。那教宗他说，我赤身肉体，其实很多的失败就叫我们羞愧，叫我们好像显露，把我里面敞开出来啊。但是这里叫我们学习，我们不是看到这样的情况，乃是把那个祷告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而不是拿出来哇成为我们的话题啊，这个成为一个讲论的话题。这里讲到你们给我穿，为他穿上一个保护，这个保护乃是把他带到主的里面，叫他得着一个安慰，得着一个遮盖。这是什么？这是侍奉，因为把他坐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所以这是侍奉。那这里讲到说，我病了你们还来看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在病中的人其实是一个软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常常生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来看望，常常我们说不需要，但是事实上来看望是一个力量。那看望我们不是借着我们的热心，我们这个凭着旨意我们去看他，带着主去，当你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主进到他的里面，这是侍奉。我们跟主一起同工，他得着侍奉，在病中得着安慰，在病中他从那里主那里得着一个可以重新起来的力量，这是一个侍奉。所以好，再来我们看见这里讲说，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可能我会讲哦，这个被弟兄姊妹中被关的很少，所以我们好像没有这件事情。不，在监里，什么是在监里？心里受辖制，当我们心里受一件事情辖制的时候，就像是被关起来，好像被关在监牢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有时候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被一件事情捆绑的时候，就像关在监牢里面，这时候怎么样？你们来看我。所以当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的光景，但是你如果很清楚，常常与他们有交通的时候，你可以进入他们的里面，你可以知道他们现在正在被拘禁当中，我们要借着主跟主同工把他们释放出来。所以我在监里面你们来看我，所以这讲到在生活中我们彼此的关怀，当这样的关怀，你可能一个电话，一个看望，他得到安慰，他正需要你带着他的一个祷告，从那个祷告中他被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是侍奉，这个就是侍奉，在把这一件事做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当这个义人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主这里就讲到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主，我们说我们侍奉主，那主在哪里？我们说我们愿意巴不得来侍奉主，难道只是每个主日来这里，我们就是做做这些外面的事情而已吗？我想不是只有这样子。主在哪里？主说，你若不能看见那看得爱那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主呢？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坐在我们所在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些人身上。那我觉得那个米歇尔他有一个负担哈，他说就算是有一个孩子，他的负担在孩子的身上，就算只有一个孩子他都愿意来哈，就在跟他 one by one 都没关系，愿意来服侍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所以但是我曾经有姊妹说，哎呀怎么那么可惜，只有一个，好像不是好像枉费那种意思哈，但是不，这个 我想姊妹知道哈，这个坐在小组中的一个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这是一个侍奉。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什么是侍奉，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中其实就可以施行出来。最近在我们家连续这几个礼拜，每周五到主日都会有三个孩子在我们家，我们接待了三个孩子。那孩子是他们的父母是从每个周五开始他们就得上北加州，他们是做斯瓦米，所以他们很辛苦，那孩子没有人看顾，那孩子是很，他们都不信主，但是这些孩子他们渴望能够到教会去，所以从周五他们开始参加 晚上的聚会啊，准备就把他接到我们家啊，周六主日，今天早上去主日，晚上到吃完晚餐再把他送回家他的父母才回来，所以就接待这个孩子。那我第一次接待的时候，我们是尽心尽力来接待哈，我说这个接待的规格呢跟接待一般弟兄姊妹是一样的哈，虽然他们是三个小孩子，心里随便打发都可以，但是我们这规格是一样的，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然后安排他们。我想这些孩子，我们就一个父母那么忙，从来可能没有去过公园，那天我们带他们去逛一个很大的公园，哇，他们那种喜乐。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什么，坐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觉得好像是只是坐在好像为了他们，不，我们是在侍奉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侍奉，在生活中，在跟人的接触当中，就是在侍奉。是怎么样的侍奉，把我们里面的主出来让人摸到，这就是侍奉。所以我们就讲到说，那既然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来侍奉。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侍奉的就是我们的主，那也知道我们说为什么侍奉，因为主配我们，配得我们的侍奉。我们也知道什么是侍奉，就在生活中我们坐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就是来侍奉。那怎么来侍奉，这说到我们的态度。其实我们态度很重要哈，当我们侍奉出来，我从这些我们接待的这些孩子身上，我自己有一个深深的感触，我们里面那个心他们都可以感受得到，你那个是不是真诚，你那个是不是从主的爱来爱他们，可以感受得到啊。他当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礼拜我们都想你，都想到哭了。好，所以我们看见孩子是很真的，你是不是真心待他们，是这个是可以感受得到。所以这讲到说我们如何侍奉，所以特别说到我们的态度是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主那个保罗在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来说这件事的时候，他是这么讲，我们来读以弗所书6章6到7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里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其实我也是人常会有的光景，我们很会做表面，我们常常来侍奉的时候，人看见的时候我就尽心竭力，人看不见的时候管他的。但是在这里主要我们所做的不是只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要讨人的喜欢，是我们的神呢在暗中查看。所以不像世人是看得见的，但是我们的神在暗中查看我们怎么做，他知道。所以要像基督的仆人，要从心里来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这里是说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都在坐在人的身上，哪是侍奉主。但是不，这里讲到说我们好像侍奉主，不是服侍人。所以这里所做的每一件，第一个我们要忠心，不是在眼前，在暗地里我们都是一样，在人前人后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忠心，所以这是我们的态度。第二个，我们要一个顺从，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讨主人的喜欢。我想没有一个仆人这个主人要什么他都不知道，主人一个眼色他也不明白，这是仆人是很不及格的哈。这个主人有一个心意，主人说开饭的时候他就应该知道什么时间开饭，他该摆上怎么样，不是每一件都要来问主人我要怎么来摆这个，你要怎么要吃什么，其实是可以了解主人的心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遵从神的旨意，为什么可以遵从，他知道主人的心在想什么，是可以了解到，可以还没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的心意。今天我们侍奉神应该是这样子，主还没有说我们就应该知道，从哪里知道， 其实主的心意都在他的话语里面。当我们来亲近他，我们常常在他脚前的时候，我们会知道那个默契啊，啊，这个默契的培养不是一下子。所以我不是说一下子你一个管家到一个新的家庭，我想他需要花一个时间来摸熟这个主人的习性，来弄明白这个家是怎么回事。所以他需要花时间，要常常来亲近，来听这个主人的声音，体贴主人的心意，你才会明白的。今天我们侍奉主也是一样，我们是随随便便一来我们就好像就可以来侍奉，不，我们乃是要贴近他的心，来明白他的心意。所以还讲到一个甘心侍奉，所以很多事我们是甘心乐意啊，甘心摆上。我记得以前曾经就是在台湾的时候安排弟兄姊妹服侍，那当然在一个服侍的时候，有我那时候是安排饭食，我们那时候饭食不是那么容易，要煮大锅饭，煮菜。那到一个地步，有些姊妹开始有埋怨，他们说他们觉得够不上。那我说，那你要停一停，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甘心乐意，那你做的就是白做的，所以就停一停。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说，甘心侍奉，甘心是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会甘心？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主配，主配不配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主配的话我们就甘心，那当我们的主配的我们侍奉，我们就甘心。那这里讲到说，我们侍奉主，我们好侍奉人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它当作人，乃是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愿意来侍奉人，是侍奉人啊，就像侍奉主一样。那这个是讲到我们的态度，那态度这个态度还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在之前主说洗脚，我们特别讲到那个主为门徒洗脚，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哈。我觉得我自己常常也被洗脚，在聚会当中我被洗脚。什么是洗脚？洗脚就是恢复到一个属灵的新鲜。我们常常好像信主很多年到一个地步，没有新鲜感，好像读经就是这样子，查经就是这样，这个聚会就是这样，失去新鲜感。但是我们需要一直一直从肢体当中得到一个新鲜感。所以我常常觉得，我常常有时候问自己，我现在如果能够做见证，我的见证是在几十年前还是从前很久以前的再拿出来呢？那主就这个主就不是活神啊，他这个他在坐在你身上都是在很老旧的，在几十年前，可能在很久以前，一点新鲜都没有。你应该是在神是一个新的，他是新一很活的，应该天天你有他的经历。所以我们每天来到这里所交通，我们所供应，那我们讲，我们在这里说我们供应要给他们吃，你都把剩菜剩饭拿出来，这是不行的。我想讲，其实接待的时候没有一个会把剩菜剩饭拿出来招待客人，没有，应该是一个新鲜的。所以什么是洗脚？洗脚乃是一个更新。在一个读经聚会里面，每一个人工作辛苦整天一整天来到这里，哇，还老旧的这个剩菜剩饭又出来，他新鲜，他的灵得不到新鲜。所以什么是洗脚？当主说他替门徒洗脚的时候，你们也当这样行。主是要到上十字架，在那种最艰深的光景当中，他可以把新鲜供应出来，好叫他们当主被定的那时候，他们在他们里面有一个根基，他们遭受这样的大患难的时候，这样大的环境的时候，他们还有站住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讲到说洗脚，这是很重要，要彼此洗脚。但是洗脚也是很重要，这个洗脚还要讲究。我常常觉得有弟兄上交通洗脚，你可不能把水弄得很烫，人家一伸进去就被烫着，这也不行。太冷叫他不舒服也不行，所以要拿捏得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如果认真，我们愿意把这件看重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是温水，你就是会提供出来是温水，或是烫水，或是冷水。所以我们说，那怎么服侍？这里主自己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这里有讲到一件事情，我们来读，一起来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所以主在哪里？我们看见这里说我在那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那主在哪里？主在十架上啊，主所做的，主是经过十架来侍奉。为什么？我们也借着十架除去所有的肉体。所以这里讲到不是凭我们的热心啊，我大有热心，大发热心，我爱主我就来做， 不，这里要除去所有的己意，乃是按照主的心意来侍奉。所以我们乃是站在十字架上，除去所有的肉体，才能够在侍奉中有一个真实的侍奉。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子一直在这里学习怎么样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实际来操行来操练。像在波饼聚会的时候，圣灵一感动要祷告，说不行祷告，为什么？丢脸啊，我不会这个 人家祷告的这样子，好像一篇这么好的文章，我一祷告出来不行。但是这里我们说需要破碎，因为我们是站在十架的地位上面，没有我们的自己，我们需要供应，因为主借着你要把这个供应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侍奉。所以什么是侍奉呢？我们知道侍奉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的侍的对象。我们为什么要来侍奉？因为主配得我们的侍奉。那什么是侍奉？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我们就是来侍奉主，在生活中来关心，在生活中来进入肢体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姊妹打电话，最近怎么怎么样啊，为什么没来？她里面很有感觉，很难过的告诉我，她说你能不能为我的狗祷告。我心里想，为狗祷告，我的第一次我还为她的狗祷告啊。她说，我说我会为你祷告。她说不，你为我的狗祷告就好了，你不要为我祷告。哎呀，我心里，我说这怎么祷告啊。当我祷告的时候，说主为了姊妹的缘故，因为她已经到这个地步，这叫什么？被关在监里面，有没有觉得被关在那里那个地步？我说主啊，那你为了她的缘故啊，医治她的狗。到个地步她也没有办法来聚会，她一个心思甚至工作，就是整个在那个狗就像孩子一样，就像她的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看见其实生活中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难处，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这就是他们的生活。那我们怎么样来进入？我们怎么样来贴近他们？我们就关怀，我们要关心他们在生活中这一切。所以这就是侍奉。我们常常觉得侍奉一定要做什么大事，没有，这就是侍奉，就是在生活当中。所以那这是我们在这里说交通的侍奉。当然你弟兄也提到什么是侍奉，这个是好像很经典，常常我们会朗朗上口，但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再来深入来看见你弟兄所说的这个侍奉是怎么样的侍奉。他说，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出，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献上，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哇，好像很拗口，一下子这个做工，一下子要让，一下子不能做。但是我们从一开始，主说，主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那你是什么啊？不是你做什么。但是当我们昨天在交通的时候，弟兄交通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现在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常常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也不做什么。这是现在我们的光景，既不是什么也不做什么。所以我们但是主，感谢主，他还忍耐我们，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还可以来侍奉主，主还接纳。所以这里讲到，你弟兄讲到说，真实的工作是生命的流出，那是流出主的生命，真的不是流出我们这个己生命。所以我们来服事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的热心，靠着我们的能。我这里讲到，就是不是凭我们的仁义来侍奉，而是用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来碰到我们所要去服事的这个弟兄姊妹里面的生命，是你生命的碰撞才会有影响力。所以算得主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我们在侍奉的学习过程中，生命是会长大的。好像你去服侍人，我们常说我们来代祷，其实我觉得，我常常觉得代祷中其实是我们自己得到益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这件事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从里面其实得到益处，得到一个建立，这件事情成就的时候，其实我想我们得到的比那个我们代祷的那个，他可能他病得医治了，但是我们所得到的远远超过这些，我们的生命被建立了。所以这个是乃是主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好像走了一遭流出来，所以是我们亲身来经历，主用这样的事情来建立。 只有主的生命能够存到永远，才有永远的价值。所以这里讲到主尼利中说，将自己献给神，这是我们侍奉的方法。我们说怎么来侍奉？除非你愿意把自己献上啊，当作活祭，把自己让在主的手中，让主来做，真实的让主来做主，这时候我们才能够侍奉。所以没有一个仆人说啊，你是仆人来侍奉这个主人，那你比主人还大，没有这样的，乃是把主权，所有的主权让在主人的手中。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所以早上啊，有一个挑战啊，我觉得保罗，当然保罗向哥林多教会他的信徒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我以前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好大的口气啊！你应该效法主，怎么是效法你哈？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其实他自己在主面前，他是整个把自己献上哈，他会讲献上活祭，他是把自己整个让在主手里面，所以活出来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他可以这么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我也要自己问我自己，我要问弟兄姊妹，你希不希望教会的人都像你一样呢？像你这样子，哇，为主的名热心，像你这样子跟主关系有那么好亲密的关系，像你一样对主的话深信不疑。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对主的话是怀疑的，但是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对主的话深信不疑，神的应许不改变，像你一样体贴主的幽情，主的心，他你可以来体贴他，可以像你一样能够让主来心满意足，还是你要说啊，弟兄姊妹可不要像我一样，那这就很伤主的心了。为什么？我们的地位主已经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如果我们还不能让人来从我们里面看见主的话，你就是把主扣留在你的里面。今天不是你要去释放弟兄姊妹，乃是你把主关起来了，他出不来。所以主，这是伤主的心。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有一个这样的挑战，我们愿意弟兄姊妹像我一样。所以那我们就从个人我们要做起。所以真的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侍奉的生活，一个能够流露出主生命的生活，让我们这样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坦然的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们从我们开始做起，当我们在学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侍奉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行动了，就是起来侍奉。怎么样侍奉？来效法主，让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出来。只有侍奉的生活，才可以让这样的侍奉一直继续，而不是偶发的事件，是一个礼拜一次的事情。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就一次一次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主的生命让我们里面出来，让我们的生命来碰撞生命，叫这个生命会有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交通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